我们还是翻开出埃及记33章。
出埃及记33章，我们还是读第11节。33章11节前半段，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我们这一次一系列的信息，就是盼望我们给我们看到一条路，我们到最终呢，能够像摩西与神一样，能够面对面说话，而且呢，我们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这样。因为耶和华他乐意把他的秘密向敬畏他的人分享，所以盼望我们都有份于这样的人，能够与主这么亲近。那在前面几次信息里，我们特别提到摩西这个人，他从本来不认识神的人，到后来他能够与神面对面。他的开始乃是从水里被救出来的，本来有死的判决在他身上，但是借着神的手，他从水里被拉出来。这就说到了我们重生的经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感谢主，我们都在他里面重生了。一个重生的人，我们可以见神的国，所以神的国就在我们的眼前。那从水和圣灵生的，就可以进神的国。所以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我们这个人呢，已经埋在水里面了。这个旧人已经埋在水里面，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现在我们从水里复活，从水里起来，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来走这一条生命的道路，我们就可以进神的国。一面来说，神的国好像很难进去，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撇下一切舍己来跟随主，我们就没有办法进神的国。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这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们的主曾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怕，你们的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神乐意把他的国赐给我们。所以只要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愿望，神都能够做成。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愿。我们看见摩西从水里上来以后，神安排在他家里面，在他母亲的家里面，他就学到了一些神的话，对神的认识，圣灵就把神的话存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重生以后，我们也多少的学到了一些神的话。神的话是重生的种子，它摆在我们的里面，有一天这些种子它会发芽会生长的。信心就是从神的话来的，信心是从听来的，听呢是从神的话来的。但一方面我们知道神也把它安排在埃及的皇宫里面，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口才知识各方面他都学得完备。所以今天神也是把我们仍然放在世界的里面来训练我们。但是到了有一天，我们知道摩西必须要做一个拣选，在这之前都是神在拣选，现在到了时候了，摩西必须来做拣选。摩西在信心里面拣选，他情愿拣选基督的灵入，也不要埃及的宝物，也不要最终之路。他情愿拣选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意思就是他情愿拣选走十字架的道路，也不看那些埃及的那些财物。所以有一天我们也要面临到这个抉择，这个抉择呢，就把我们带上真正走上与主面对面的这条路。帕子要给我们除去，我们不再像蒙着脸来见神的样子。所以今天也许对我们某些人来讲，今天就是这个时候，神在呼召我们，神已经拣选了我们，神也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在我们身上，那现在神在等候我们，他已经拣选了我们，他不勉强我们，他盼望我们在爱里面有要求我们，能够转向他，能够把自己交给他， 能够拣选他，能够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他。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很怕奉献，因为我们怕奉献以后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在我们身上。但是当你奉献的时候呢，就说出了你这个人全然在主的掌握之下，我们的主要负你一切的责任，不管在各样的环境里面，他的恩典都是够我们用的。那到了一个时候，摩西拣选了神的自己，愿意把自己奉献的时候呢，他就被带到了旷野。这可能不是他所想象的，但这旷野的经历不仅对摩西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对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在旷野，你所有所在埃及所学的东西都完全没有用。你在埃及能够学建筑，你到了旷野，你盖什么房子？你在埃及学尽了口才，但在旷野只有几只羊听你讲话。你在埃及，你学会了怎么打仗，你在旷野没有什么仗好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交托给神的时候，神带给我们的环境不是按着我们喜欢的来带我们，乃是按着神永远的旨意来引导我们。所以就在这40年里面，我们知道摩西发现人是何等的短暂虚空，如果没有神，人是活在神震怒底下，而且还不懂得敬畏神。但是当他真正看神的时候，神又是这么永恒的神。所以当他经过了这40年以后，再回过头来看，他就发觉那个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住在主里面，就是来亲近神。所以我们的神何等的愿意我们来亲近他。今天我们住在这里，我们都是非常蒙恩的人，因为如果不是我们的父吸引人，没有人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今天你能够坐在这里绝不是突然的，乃是我们的父他亲自吸引你们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我们的主乐意施恩给我们，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必须要谦卑，必须要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他赐恩给谦卑的人。为什么每一次我们来到聚会当中的时候，有些人得到非常的丰富，而有些人什么都没得到呢？因为我们的心如果刚硬，我们心如果不谦卑不顺服，你听再多的道你都听不进去。但如果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有一个柔软的态度，你每一次来的时候，圣灵都要把神的话说在你心的深处，能够吸引我们，能够帮助我们与他更近更亲。当摩西学会了知道怎么住在主里面的时候，整个生命整个生活就完全改变了。所以他就发觉他懂得怎么样来数算自己的日子，得到智慧的心。原来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我们活在主的面前，我们住在主里面，那个时候那个日子呢，在神的面前就算数。本来我们是在神的震怒底下，现在呢，我们能够早早饱尝他的慈爱，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所以你看见住在主里面多重要，住在主里面能够使我们一生所遭受的苦难艰难呢，能够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都可能发生一些不幸的遭遇，我们可能有家庭的问题，有个人的问题，有各方面的问题，我们觉得好像这些事情都非常的艰苦。但弟兄姊妹，当我们学习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柔软顺服在主的里面的时候，神的话告诉我们，所有这些都要成为我们的祝福，而且这个祝福是永远的祝福。所以感谢主，当我们学习住在这位至高者的隐秘处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从此我们要活的一种生活，还是一种隐藏的生活，隐藏在基督里的生活。我们不是为人而活，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悦，我们乃是单单的来讨神的喜悦。这个时候你就住在那位全能者的荫下，我们躺在这位有母亲胸脯的神的怀中，我们可以瞻仰他的荣美，我们的心就可以不骄傲不狂妄，我们能够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们都不去行。所以虽然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这灾却不临近。一个真正住在主里面的人是一个爱他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爱他，我们就愿意住在他里面。 啊，亲近主一点都不难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亲近主很难，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爱。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你巴不得能够亲近他，是不是？所以如果没有爱，我们就求主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啊，不住的浇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我们单单为他来活。啊，一个奉献的人就是一个为他活的人。啊，奉献的人不是拼命去为主做事，啊，因为我们不会为主做事，我们常常惹了很多的麻烦。但是一个真正为主、愿意为主而活的人呢，就是让主在我们身上来做工的人。所以摩西就这样子被带到了旷野四十年，这四十年的确是不容易，但是后来当他在回顾的时候，他知道这四十年是必须的。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所经历的环境就好像旷野，我们本来是有心好好来服侍神，但今天有很多事情打岔，我们好像是在旷野的生活里面。但弟兄姊妹，很多时候这是需要的，神借着这旷野的生活来炼净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要更进一步，我们来看神怎么带领摩西。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的第二章，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先读第23节到25节。第二章23节到25节，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所以你看，我们的神啊，他是智慧的神，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我们的神就是爱。一方面他在预备他的器皿，啊，就是摩西；一方面他也预备他的百姓。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百姓因为受苦呢，就开始转向神，向神哀求。那神要施行拯救的工作，一方面他预备他的器皿，像摩西这样的器皿，神也预备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器皿。一方面呢，他也预备他的百姓，好让神的器皿预备好了以后呢，能够借着这个器皿把神的祝福能够临到一般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手里面，神常常在制作我们，他在预备我们，也预备那些软弱的、不认识神真理道路的人，不认识神的生命的弟兄姊妹，也为着预备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他预备我们这个器皿，也预备他们，有一天我们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我们把神能够带到他们当中，把祝福带到他们当中，所以我们就成为神一个祝福的管道。但这个祝福的管道必须先要洁净，否则的话，虽然有神的供应，好像神活水的江河可以流出来，但因为我们的管道是污秽的，所以人家就不能够真正的得到帮助。所以一方面你看见神在预备神的器皿，一方面神在预备他的百姓。那神拯救百姓，从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你可以看见他有两个原则的。第一个呢，就是根据他的约，所以他说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约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人会改变，所以神拯救我们不是看我们的光景，的确我们常常失败软弱，但神爱我们，神拯救我们，乃是因为他已经与我们立了约。我们的主在钉十字架上之前，那最后的晚餐就举起这个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立了新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刚强，有的时候软弱，甚至跌倒，但是神都要拯救我们，因为他已经与我们立了约。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来是因为他的怜悯，他知道神的百姓在受苦，所以他愿意来拯救他们。好，然后我们看到第三章的第一节，这时候就摩西已经80岁了，所以40年很快就过去了。那摩西就在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 叶特罗的羊群。所以四十年过去，摩西仍然做同样的工作，仍然在牧养羊群，所以是相当枯燥的一个工作，但是神有他的目的。然后我们看见呢，他在牧养谁的羊群呢？是他岳父的羊群。经过四十年，摩西没有自己的羊群，他不像雅各二十年就把他岳父的羊群都变成他自己的羊群。但是摩西呢，他的心不在这上面，因为摩西曾经有过整个的埃及，所以这些东西不再是他自己想要的，他唯一的就等候他所信的神。所以他这个时候八十岁了，仍然没有自己的羊群，可见他的心的确是被主预备好，要承接神自己做他里面器皿的充满。所以有一天他就领着羊群往野外去，所以他每一天都按着他该做的工作在做。换句话说，神总是要我们在小事上忠心，你在小事上忠心呢，神就要把大事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今天在家里面也好，你在公司也好，你在教会也好，不要看你所做的事情是小事，那是神给你的。神要给你大事之前呢，他要先给你小事，先训练我们是不是忠心。所以就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就在操练了。所以摩西每一天都带着羊群出去吃草，那这一天呢，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这一天他又出去了。所以你看见这个人呢是很忠心的人，忠心于神摆在他身上的工作。他就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到野外去，在原文就是说他到旷野的后边，旷野的后边。那为什么说旷野的后边呢？因为在圣经里面他讲到前边都是指着东边说的，前面都是东边说的，因为东边是日出之地，所以在神的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方向的时候呢，前面是指着东边，所以他说后边的意思呢，就是说摩西所在的这个米甸的旷野呢，是在何烈山西乃山的东边。如果你知道地图的话红海有两个红海，它是一个半岛型的红海。那这边的是埃及这边是旷野，就是他们四十年的旷野然后这边呢就是西乃山。那摩西在米甸是在什么地方？就在西乃山的东边所以它是在这个红海的这一边所以如果你看地图的话呢，它是这边的红海，所以摩西是跑到这个地方来。所以这一天呢，他就来到了旷野的后面，所以来到了西乃山的这一边，是这样子那从这里给我们看见这四十年神让他与埃及隔绝，意思就是说与世界隔绝。以前他的心被世界所充满，人一看他就是个埃及人，但是这四十年呢，神让他与埃及与世界隔绝了，好让他真的能够安静的在神的面前。所以很多时候神把我们带到一个环境里面，这个环境可能是我们失业的时候，这个环境可能是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好像在从前一样来享受这个世界，但是呢，这正是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与这个世界隔绝，让我们的心被倒空让我们有机会来亲近主到有一天呢，我们也能够像摩西一样成为属神的人活出属神的人的样子所以这一个段四十年的旷野呢是很重要的，因为正是我们享受安静开始过简单的生活。因为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的事情所吸引，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一直在夺我们的心所以有人形容我们的心像什么呢？像苍蝇子，你连到哪里，你碰到哪里就连到哪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常常被这些东西所吸引 所以现在呢，神把他带到旷野四十年，享受与神的亲近，过简单的生活。四十年之后，摩西已经没有任何的雄心再回去想要去拯救以色列人。四十年前他把他自己奉献的时候，他拣选神的时候呢，他觉得他可以，他也愿意，结果呢一个都没有救到，反而打死了。那四十年呢，他对于去拯救以色列人，他没有自己任何的盼望。人来到尽头，这个时候呢，也就是神的起头。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啊？我们真的是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觉得就是为主做，就做了半天，人家不接待我们，谁令你做我们的首领跟审判官呢？人弃绝他，所以他必须逃跑，这就是我们的光景。然后当我们正在消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人弃绝我们，连神也不理我们的时候呢，其实神正在做倒空的工作，训练我们能够好好的来亲近主，能够安静过一个简单的生活。当我们觉得我们不再能够为神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事实上神就开始准备要来用我们了。所以这四十年是我们很重要的，这四十年所代表的四十是一个试炼的数字，所以你看圣经上面好多个四十年，就在试炼我们，要把我们炼净。因为我们的肉体都不喜欢安静，我们肉体喜欢动，我们不喜欢安静，肉体喜欢活动，喜欢做。圣经上说肉体不能讨神的喜欢，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肉体一直想要讨神的喜欢，但是肉体呢不能讨神的喜欢。好，肉体呢也不服神的律法，不但不服神的律法，就是想服也是不能服。你看我们肉体都想要服神的律法，但是不能服。然后我们体贴肉体的呢就是死。所以这四十年让一个喜欢动的人，有能力的人，想要为神做的人呢，这时候终于安静下来，现在不再做了。等到神真的呼召他的时候呢，他也做不了了。这个时候就是神自己能做的时候了。所以你看这四十年是何等的重要。这个时候摩西已经放下了自己，他甘心就做最卑微的工作，牧养他岳父的羊群。所以有一天我们真的甘愿做任何神给我们那些微小的工作的时候呢，就差不多了，神可以用我们。我们不再盼望为神做大事。我们刚出来的时候，刚愿意来侍奉主，我们巴不得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像彼得一样起来一讲到三千人就得救，五千人就得救。但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被对付到一个地步，我们知道主我们不行了，我们也不能了，我们甘心做最卑微的工作，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手中。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神在他身上有路了。这个时候摩西能够享受他的平静，能够享受他的安稳在神的面前。所以你看见一个肉体很强的一直在动，但他从来不知道得力乃是在乎平静安稳。所以这四十年呢，他唯一学到功课就放下自己。这个时候事实上呢，就是他得力量的时候，就是神的力量要在他里面。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仇敌一切的营垒，把人的心意夺回，使他人顺服基督。神的能力在哪里呢？神的能力就在我们真正学会了放下肉体的时候，平静安稳，我们就开始得力。我想我们都很记得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这句话，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非常的宝贝啊，这也是我们要学的一个重要的功课。以赛亚书 第三十章第十五节，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我们都知道这句话，但是这句话不一定在我们身上有能力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肉体还没有安静下来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看神的道都好容易一点都不难。我们以为神的路我们要拼命的去努力，他说不是，你要得救吗？你回来安息就好，就转向主安息在他里面，你就得救了。你要怎么得力量吗？只要你能够在他面前平静安稳。你看我们那么费力，其实我们什么效果都没有，但你只要回到主的面前，你安息在他里面，你就得救，你也得力。所以你看主给我们的都不是难担的担子，都是非常的容易，只是我们有的时候人太复杂了，我们用我们天然的想法来做，但是我们的神呢，他要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那十字架要做什么呢？他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我们都太有智慧，太有聪明了，但十字架就对付这个东西。所以主的旨意呢，像聪明通达人他就隐藏，像婴孩他就显露出来。我们就是聪明通达的。我们常常很谦卑说我们不聪明，一点都不聪明通达，但事实上我们发表出来都是我们自己的意思，聪明又通达，就不认识神的旨意。但神的旨意就像婴孩一样，你只要单单的来相信依靠他他的旨意就向你显明。所以你看神的话多清楚多容易神的话一点都不难难是难在我们这个人身上。然后他接下来怎么讲呢？他说你们尽志不肯。所以神的话这么清楚，我们却不肯你看我们这个人多刚硬是不是？你想想看你以前的遭遇你的经历，是不是很多时候神呼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安息在他里面，但是呢我们嘴巴没有讲，我们的态度就是尽志不肯。那这一句话这么的重要但是我们却领受了这么少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这句话当时以赛亚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有他的背景在的他的背景那这个时候背景是什么呢？因为当时以色列是已经分成北国跟南国北方十个支派就是北国南方两个支派就是犹大这个支派。那在这个时候呢，兴起来的那个大的帝国就是亚述帝国亚述帝国是非常凶狠的，非常残暴在历史上是有名的你记得当时神叫约拿去尼尼微传福音，约拿拒绝去。那约拿是神的先知他怎么会拒绝呢？因为尼尼微就是亚述的帝国的首都，当时他在先知的眼光中已经看见了这个亚述将来要把这个以色列十个支派给吞吃掉的。所以在他的先知的眼光里面已经看到那么远了，所以当神叫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愿意去，他巴不得神降下火来烧灭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太残暴了，就他就逃躲。所以他真正的逃并不是他要违背神的命令，而事实上他是爱他的百姓。但是爱这种爱呢，是出于人的爱，他不知道神的爱，所以逃跑。结果呢，我们就知道掉到大鱼肚子里面去了他很清楚的，因为他在船上以后，整个风浪就来了，每一个船上的人都祷告他们的神，但都没有用，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一看船下有一个在睡觉，我就赶快把他叫起来叫他赶快祷告他的神。约拿说你们不必祷告了，把我丢下去就好了因为我违背了神的旨意。但他们还舍不得丢他，还想办法要维持这个船，但实在不行，最后只好把他丢下去。一丢下去以后风浪就停了， 所以船上所有的人大大敬拜耶和华，你看我们的神。然后约拿呢就掉在鱼肚子里面去了。所以这个肚子，他这种鱼啊，是一种在地中海发现有这种大鱼，后来他们发现有这种大鱼，这种大鱼哦，它很就是很大，它可以一次不但吞下一个人，它可以吞下一头牛的，这种是一种特别的鱼类的。本来人家想鱼它的喉咙没那么大，可以活吞一个人，所以他们觉得约拿这是一个神话，但事实上后来发觉真有这样的鱼。那为什么有这样的鱼呢？啊，因为你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他特别提到神造大鱼，所以神早就为着约拿这一次要被鱼接住啊，神早就创造了大鱼。所以约拿一掉到鱼肚子里面那三天哦，他就来祷告。你知道那三天的祷告，祷告的真好。如果你要学祷告的话，那跟约拿去学那个祷告，那真好。他几乎诗篇非常的熟。我想我们在读诗篇，读了再熟也没他那么熟。所以你看约拿是一个懂得神话的人。就后来呢，三天之后鱼把它吐出来了，吐出来以后这次他就乖了，他就去了。你知道在原文啊，他传福音只用五个字，而且呢他讲的话我不知道亚述人听不听得懂，他是一个外国人，反正他就在这边绕城，就在宣讲，如果啊你们不悔改的话呢，啊你们要神要审判你们。但是很奇妙啊，这个外来的人每天就讲这五句话，五个字，五句话，全城的人从上到下，从坐宝座的一直到小孩子全部悔改，连那些牛羊牲畜他都不给他们吃东西喝水，让他们在那鸣叫。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约拿这么会传福音？因为当地的人他们拜鱼神，他们觉得鱼是最伟大的神。现在有一个人呢，连鱼都怕他，把他吃下去又没有办法消化掉，只好吐出来。那这个人比这个鱼还大，所以他的话我们一定要听。所以他就简单的讲了几句话，听不懂他在讲什么，都悔改了。所以你就看见哦，就是说，你看神的作为，借着像约拿啊，就拯救了这么恶劣的人百姓。所以你看我们的神多怜悯，他的爱是向着全世界的，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他一直给人机会，就是盼望人悔改。神爱这些这么恶劣的罪人，甚至愿意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这是神的爱。所以这就是亚述的背景。好，现在到了以赛亚这个时候呢，亚述已经把这北方的十族啊，就北国全部掳去了，然后给他分散到世界各地。你知道今天啊，这十个支派来到全世界各地啊，有的他们在这在印度啊、尼泊尔这一带啊，他们发觉有一些的民族啊，后来他们查出来这些民族他们的所读的所敬拜的方式哦，跟以色列人很像。叫他们一查，这些人后来追踪以后，这些人是马拉西的后代。据说在中国大陆也是如此啊，四川的羌族啊，这些特别的一些少数民族啊，他们的传统下来的很多东西都跟圣经有关的。所以这十个支派就分到世界各地去了啊，没有再回来啊。那现在以色列复国以后呢，陆续有一些人就回来了。好，那现在这个亚述呢，现在就来了包围这个犹大了。那犹大很多的城都已经沦落了，最后就来到耶路撒冷。那现在亚述这么强这么狠的民族已经要把他们吞灭了，那他们应该怎么办呢？他们应该要悔改来转向神，对不对？所以神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们要得救吗？就是归回安息就好了。你们要得利吗？平静安稳就好了，在我面前平静安稳啊！你不要怕这个仇，这么凶狠的仇敌啊，他仍然是在我的掌握底下，但是你们禁止不可。所以你如果读三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你就懂得神的心啊。他说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 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那为什么说他们同谋呢？为什么说他们结盟呢？因为他们没有依靠神，他们跑到哪去了？跑到埃及去了。因为当时亚述是一个大的帝国，埃及也是，埃及没有亚述那么大，所以现在呢，这个亚述要来并吞耶路撒冷，那当然埃及也紧张，所以呢，以色列人就是犹大人呢，他们没有依靠神，他们反而寻找这世界的帮助，叫到埃及这边来与他们同盟，要与他们同伙，同谋而且结盟。这是神说你们罪上加罪，因为这个结盟不是由于我，同谋不是由于我，结盟不是由于我的灵。所以第二节他就说，你们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荫下，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要为你们的惭愧。那这个事情发生在当时啊，这个事情也发生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因为亚述在圣经里面所代表的乃是宗教的世界啊，宗教的世界。那埃及呢，就代表我们现在所活的这个世界啊。所以你看，很多时候啊，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似乎是脱离了世界，脱离了埃及。但是呢，我们却受另外一个势力来辖制，这就是宗教的世界。所以我们就常常落在宗教的世界里面啊。我们好像有敬拜，但是我们却不是从心灵跟诚实来敬拜啊。我们好像用嘴唇来尊敬，但我们心却远离。这就是这个宗教所给我们的。那一个宗教非常吸引人啊，特别你到欧洲去看那些。教堂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啊，庄严华丽，这很吸引人。但是对主来讲呢，一块石头要落在不能落在一块石头上，都要拆毁有一天。所以这些外面不代表任何的意思啊。然后我们来到一个地方，来到进入教堂里面，有很好的诗歌诗班啊。当然这些诗班如果真的是从心里来诚实来赞美，这神很悦纳的。但很多时候很多诗班的人甚至都不信的，或是还没有重生的，所以你看见宗教总是借着外面的东西来吸引我们，但是没有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见我们的光景就好像以赛亚那时候的光景，一方面有宗教的世界，一方面有世界。那我们常常为了对付宗教的世界呢，我们就落在世界的里面去了，所以我们就夹在这中间。所以第三十章第六节，我们看一下第六节跟第七节他论南方深处的末世。为什么说南方深处的末世呢？因为埃及在他们的南方啊。那为什么说深处呢？因为他要带着这些牲畜呢去献给埃及人与他们结盟，所以他们就把财物驮在驴驹的脊背上，将宝物驮在骆驼的肉鞍上。你看到没有，这些都是牲畜在带着这些财物，带着这些宝物啊，经过南方，是因为南地是那种是旷野啊，经过艰难困苦之地，就是公狮母狮蝮蛇火焰的飞龙之地，往那不利于他们的民那里去，就是埃及。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啊。在圣经里面，拉哈伯是海中的一种海怪啊，常常被形容啊成埃及。为什么说他坐而不动呢？就是说他看起来好像很可怕，但一点用处都没有，跟个死的一样。所以你投靠的埃及呢，都是突然的。这就告诉我们，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被宗教的世界给掳了啊，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好到埃及去求帮助。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从埃及，从世界。学很多的方法带到教会里面来啊，代表我们就跟他同伙啊结盟了啊。但是这个帮助呢是突然， 所以在十五节主就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经如此说，你们得救就这么简单，就是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我们要回到主的面前，与他面对面。为什么呢？我们要脱离世界，我们要脱离宗教的世界，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就是归回安息，就是平静安稳，就是这样亲近主。这些世界的影响力、宗教的影响力，就要在我们身上慢慢就脱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不明白，所以就禁止不肯。所以第十六节说，你们却说不然，我们不愿意，因为我们的肉体喜欢动，喜欢做，肉体有自己的智慧，肉体有自己的办法，我们就不相信，不愿意交给主，不愿意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主，让他来做我们。所以当我们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我们就是归回安息，平静安稳，让主来做就好。但他说，你们禁止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你看我们肉体就喜欢跑来跑去的，这个方法不行，我再换另外一个方法，我们就是骑马奔走。所以呢，他说你们骑马奔走呢，所以你们必然奔走，要逃跑了，意思就是说，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呢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所以你看仇敌更快要把我们掳去，一人斥喝必令千人逃跑。你看一个敌人喊叫一声啊，我们千人都跑，五个人斥喝呢全部跑掉了。你记得在生命记二十八章啊，生命记二十八章啊，他是说如果你们信靠神啊，仇敌从一路过来七路回去啊，你什么都不要做，神帮你做了。你看他们大军开过来七路跑回去，但这边呢，他们一个人斥喝啊，我们千人逃跑，五人斥喝都必逃跑。这就是凭着肉体在做事啊，沦落的下场。结果呢，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冈上的大旗。人都跑光了，只剩下旗这样一个地方，显出何等的荒凉。你看，这就是我们不依靠神，不亲近他，不住在他里面，凭自己的力量所带来的结果，就是荒凉，就是败落。然后耶和华就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很美啊，就是十八节啊，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神多么慈爱，他在这里他说耶和华必然等候，所以神一直在等候我们回来，神一直呼召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来亲近他，来住在他里面，来与他面对面，来与他同行。这是我们的神，他说他必然等候要施恩给我们。你看我们的神是施恩的神，他巴不得把恩典赐给我们，但是他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跑掉了。他必然兴起要怜悯我们，但是你看我们就没有得到这个怜悯。但是我们常常觉得很奇怪，说主啊，如果你在那边等我们，那就赶快做就好了嘛，你还等什么等，对不对？原来我们就发觉后面有一句话啊，他说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神在等什么？神等候我们来等候他，你懂我的意思吗？神等候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亲近他，来等候他，但是我们禁止不肯。所以神有那么多的恩典要施恩给我们，但是呢我们却没有等候他。就好像是说挪亚是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但我们却跑掉了。神要施恩我们得不到恩典，神要施怜悯我们却不在他的眼前。 所以耶和华一直等，一直等，等我们什么呢？等到我们到他面前来等候他。那等候他啊，在这之前他特别讲到，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这个公平的神在原文就是因为耶和华是审判的神，所以神在我们身上，他在等我们啊，借着在我们身上的审判啊，来炼净我们，好让我们呢懂得啊放下自己来等候他啊。当我们真的开始学习这个等候的功课的时候呢，神说我必然要施恩给你们，要怜悯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条主的道路是何等的清楚，而且何等的容易。他在等候我们来等候他，好让他在我们身上能够做审判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一听到审判我们就怕了，主啊，如果我把自己交给你，你要来审判我，多可怕。但是神的审判是要除去我们里面的那些杂质啊，那些肉体啊，那些会危害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东西。所以真正一个认识神的人，他怎么讲，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耶和华，我们在你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所以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啊，他愿意接受神在他的审判，他愿意每天活在基督台前那审判台前的亮光中啊，愿意神来炼净他，他一点都不怕神的审判。因为今天你的肉体不接受审判，到那一天你仍然要受审判。所以今天的审判乃是在恩典的宝座上来审判，因为今天的宝座乃是一个恩典的宝座，神是施恩给我们，到那一天那就真的是审判的宝座。所以我们感谢主，他在那里等候，来等候我们来等候他。这就是为什么在以赛亚书四十章我们就能够懂得他的话。以赛亚书四十章，我们看第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啊。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二十七节，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所以你看见，当雅各跟以色列啊，他们禁止不肯，他们不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呢，他碰到了很多的挫折啊。他觉得说啊，为什么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意思说，为什么耶和华不看顾我的道路？为什么我受那么多冤屈神并不查问啊？所以他不懂为什么他有这些的遭遇啊，他不知道是因为他离弃了神，所以他的感觉里面他的道路那么艰难，但神好像隐藏了啊，神掩面不看。他感觉自己的冤屈，受了那么多冤屈，但神不为他伸冤。所以神的话怎么讲呢？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测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比全人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你看见啊，其实很多时候神在等我们，我们走偏了，离开了，然后我们受到管教了，然后我们觉得神向我们隐藏，但是神他从来不疲乏也不困倦，他并不是不知道，他一直等候我们来等候他。所以他说，如果你懂得怎么来等候耶和华，你必重新得力，你必如鹰展翅上腾。 所以他们在那里觉得他的道路很艰难，他的冤屈神不查问，但当他懂得怎么来等候耶和华的时候呢，他就能重新得力，他能够如鹰展翅上腾，换句话说，他能够脱离地上一切的难处，所有的难处是在他的下面。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原来神一直在等我们，等候我们来等候他。有的时候我们信主以后，他还等了我们好几十年，因为我们就是落在世界里面，或者落在宗教的里面。神的话很清楚，得救来在乎归回安息，得力来在乎平静安稳。但我们不懂，我们也不肯，因为我们的力量太大，我们有自己的办法，所以我们就落在很悲惨的情况底下。但是神说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们要看见我在等候你，什么时候你回来在等候我的时候呢，叫重新得力。所以我们再说，你看神的道是不是很简单很清楚，就是那么简单，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让他来制作我们，来炼净我们，来审判我们。神的审判是他的怜悯，因为怜悯是向神的审判夸胜。我们不必怕神的审判，如果我们爱他，爱你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我们为什么还怕？我们怕有一些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遭遇临到我们，那是因为我们的爱不完全。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爱到完全地步，你知道他不会害你的。所有临到我们的都是那个审判，都是要除去我们身上不讨他喜悦的，伤害我们属灵生命的，使我们与主没有办法面对面的。因为有一天我们的神回来的时候，那光景是蛮可怕的。我们来看一下马拉基书第三章，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圣经啊。马拉基书旧约最后一卷书啊，旧约最后一卷啊，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所以这讲的主要回来了啊，主回来的光景。好，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尽银子的，必竭尽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所以特别讲的，当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谁能当得起？今天世上的人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世上的宗教家都觉得自己修行自己的道德很高，但是当我们主回来的时候，谁能当得起？没有一个当得起。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尽银子的。所以我们的主呢，他好像怎么样？他好像坐在那个地方，在炼银子。以前有一个传教士一个姐妹，她从英国，非常爱主，从小就很爱主，就后来她就到了印度，被主呼召到印度去传福音。那印度是拜偶像拜得非常厉害的，这个姊妹呢，就是我上次讲的，她从小那么爱主，她巴不得能够生出一个蓝色的眼睛，好漂亮啊！结果呢，一生是一个黑色的眼睛，他就很难过，他就祷告主，主，你听一切的祷告啊！所以他晚上好好的祷告，就早上起来一照镜子还是黑的啊！但他相信主啊！就有一天他真的去了印度，到了印度他才发觉还好不是蓝眼睛啊！因为他们在印度传 要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都必须要蒙把整个身体都包起来，只是露出眼睛来的，因为他的眼睛是黑色的啊，所以人家都以为他是印度人，所以他救了好多的印度的人。他就在他的传记里面有一次他就讲到啊，他有一次在路上就看到有一个人，常常看到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炼银子，你知道炼银子就是他们用火炉啊，把这个银子融化掉，然后把那个渣子拿出去。所以他常常走都看到这个人在炼银子，他就想到，哎，圣经上有提到啊，主好像他坐下炼银子的人，他就问这个人，他说啊，你炼银子，我每天都看你在那边炼，你到底要炼到什么时候才真正炼好啊？那这个人回答得很有智慧，他说我要一直炼，炼到啊这个银子能够反照我的样子的时候，我就好了。所以主怎么在炼净我们，你知道吗？把有一天把我们炼净成他的形象，我们能够像他，我们就不会羞愧。但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如果你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你见主的就能够坦然无惧。因为当我们真正是住在主里面，他要来炼净我们，他炼净我们是带着他的爱，带着他的恩典，使我们在被炼净的时候呢，我们靠着他的恩典不觉得苦。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怕十字架，以前一听到十字架的道路啊，我们还是不要听比较好，我们都喜欢听那个有恩赐的道啊，都是神怎么祝福我们啊，我们都不愿意听十字架的道，因为十字架道我们感觉上都很苦啊，因为我们知道是，你知道英文有一句话，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十字架在英文是 cross 啊，冠冕是 crown， 所以这两个字很接近，所以他们就想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的确，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要跟主一同作王吗？啊，你必须要十字架，但我们又怕十字架啊很苦，那怎么办？啊，圣经上有一句话啊，你们自己去查在哪里啊？他说啊，人如果饥饿的时候，一切美物都觉甘甜。一切苦的东西都觉得甘甜，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人如果饥饿的时候，饿到一个地步啊，苦的东西他都觉得甘甜。那什么是苦呢？就十字架，我们觉得是苦嘛。但如果你饥饿，意思说你真是渴慕主，渴慕到一个地步啊，十字架你都觉得甘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甘夫人讲的，她我要亲吻啊神那个鞭子。那许多人都不懂啊，他说我一读这个我就觉得很反感，谁可以这么用亲吻神手中那个鞭子，他的鞭子来打我的时候怎么会亲吻他啊？就是不认识十字架。一个人真的渴慕主的时候，他爱十字架啊，他因为知道这些是为他好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这个马拉基书给我们看见，原来我们的神是审判的神啊，他今天借着好像在借着一些环境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真受不了，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经历过一些环境，我们觉得真的太苦了，受不了。但事实上呢，你知道我们里面好多的骄傲，好多的刚硬啊，不是神要用这么厉害的方法，而是我们太刚硬太骄傲。所以你早点顺服啊，你就少受点苦啊。我们就是太刚硬太骄傲了，所以神必须要用更烈的火啊来试炼我们，好把这些除去。所以早一点顺服，早一点蒙恩，顺服是蒙福的路。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苦难的当中，弟兄姊妹，让我们柔软，让我们顺服，让我们从主那里接受所有你的苦难，要变成你的祝福，要成为你那永远的祝福。我们的主能够把这些苦难变成我们的祝福，只要你学习住在他里面，接受他在你身上的工作。所以这些苦难或者这些炼境呢，你知道就让我们的心就越来越单纯。所以摩西在那40年他的心就越来越单纯他的心就不狂妄不狂傲，也不高大。以前呢，他想要凭着自己的力量带领一个一个打死这个埃及人，把以色列人希伯来人拯救出来。40年之后呢，他不再狂妄， 不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他也不敢行，他每天就带着几只羊就去牧羊去了。所以你看他心平静安稳，好像断了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你知道孩子刚刚断奶的时候很痛苦的，很多小孩子为了让他断奶怎么办呢？就在奶瓶上面涂了辣椒油，几次以后他就不敢吃了，因为断奶真的很难。但是当你断奶的时候呢，他躺在母亲怀中就可以仰望他母亲的慈容。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脱离属灵的婴孩，我们都喜欢做婴孩，做 baby， 大家都喜欢围绕着我们，保护我们，称赞我们，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生活太舒服了，这就是没有断奶。就当我们断奶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躺在好像父神的怀中，瞻仰他的荣美，能够向他求问。好，我们现在来看有一处圣经也是我们很熟的，就是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新约的雅各书。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这都我们很熟悉的啊。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啊。所以你看见刚开始啊，我们不懂得亲近神，神来亲近我们啊。到一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断奶了啊，他要我们来亲近他。他说只要我们愿意亲近他呢，他就亲近我们，因为他在等候我们来等候他，他在那等候我们来亲近他，他好来亲近我们。所以这句话很宝贵，我想我们都记得这句话，对不对？但是后面这句话呢，那就更宝贵了啊。他就说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换句话说呢，我们要过一个弃绝罪的生活，要学习过公义的生活。因为当我们在亲近主的时候，主也亲近我们。可是如果我们还是活在罪中啊，你就发觉这个亲近呢就没有那么亲近了。所以我们在亲近主的时候呢，就一面的叫蒙光照啊，来对付罪啊，来活出公义的生活啊，这样我们与主的亲近才不会间断啊。如果我们一面犯罪，一面做一些事得罪弟兄姊妹，得罪周围的人啊，你发觉，我保证你，你发觉你亲近主就没有那么亲近了啊，因为圣灵会在那边，在我们的良心里面控告我们，提醒我们，啊，要去认罪悔改。那接下来呢，他就对付我们的心了，所以心很重要。心怀恶意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心。所以摩西为什么要在40年在旷野呢？神让他变成一个单纯的人，让他把埃及都忘了，他能唯一能记得就是这位神。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的心不是心怀恶意啊，我们三心两意啊，我们有好多好多的东西吸引我们啊，所以我们就没有洁净自己的心啊，所以我们亲近主呢就没有那么与主亲近啊。为什么有些人跟主是这么亲近呢？因为他洁净他的手，他也清洁他的心。所以这个是一个清心啊。好，然后我们再读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八节啊，这也是一处圣经我们可能很熟的啊，就是求智慧啊。他说如果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啊，就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你看，你如果觉得缺少智慧啊，你求主就会给你。你一定要相信这句话啊！很多时候我们求我们不信，但是我们求呢啊，你也相信的去求，神一定给我们，因为这是神的话啊。你凭着信心接受呢，到最后呢，你就真的活出这样有智慧的心啊。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 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你看我们每次一求啊，我们并不是凭着信心，我们常常有疑惑，结果呢我们就得不到什么。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们常常心怀恶意。所以心怀恶意的人呢，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所以为什么我们祷告，我们求智慧，我们没有信心呢？因为我们又相信神，又相信我们自己，又相信别人，相信埃及，对不对？所以当你是这样子三心二意，心怀恶意的时候呢，你就得不到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一个清洁的心啊，多重要。你求智慧，神就给你智慧。但是为什么这里突然讲出来你要求智慧呢？所以这个智慧是特别的智慧，这个智慧是跟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有关，因为你在经历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四节，你需要智慧的。第二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落在百般试炼中，你常常很痛苦，你不会喜乐。那如果你要有大喜乐，你必须要有智慧，要有神的智慧。当你真的有神的智慧，你看见了这一切都为了要造就你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喜乐起来，就欢乐起来啊。所以这个需要智慧，而这个智慧呢，你要凭着信心求，而这个智慧呢，跟你的清洁的心有关啊。然后他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我们常常忍耐，忍耐到一半就没有成功啊，使你们能够成全，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完全啊，毫无就完备，毫无缺欠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啊，原来我们求这个智慧呢，跟我们的信心有关，而且跟我们的经历有关啊。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我们都能够喜乐。所以一个真正奉献主的人啊，如果一个真正是心是一个纯洁向着主的人啊，在各样的环境里面都能够喜乐。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常常喜乐啊。很多人说我们怎么喜乐，那么多难处啊，但圣经上说你要常常喜乐啊。秘诀在哪里呢？就你的心如果是单纯啊，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但是圣经上也讲，对不对啊？从来没有人见过神，那你怎么见神呢啊？所以一个人，一个清心的人，他是用心来看，他看到了神的心，看到了神的心意，认识了神的心意，向着我们啊，从来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心向着主单纯的时候呢，所有的苦难啊都要成为祝福，因为神从来没有降灾祸的意念啊，是要我们末后有指望。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讲到，清心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啊。这个清心还不是清洁的心而已啊，因为我们的心有的时候因着犯罪啊，被罪污染了啊，我们借着宝血把它洗净就清洁了啊。但这里的清心不是指着这个啊，这个清心指着纯洁的心。纯洁的心就是说呢，它没有任何的掺杂。我们爱主常常有掺杂啊，我们的心向着主有掺杂，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啊，借着神在我们身上工作，像摩西这经过这四十年啊，他的心就变成纯的了啊，他就能够看见啊神，他就能够见到异象。所以你等到你我们在读到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二节就开始他看见异象啊，那是因为他的心已经预备好了。所以一个清洁的心非常的重要。那什么是清洁的心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提到全心啊，大卫有一个完全的心啊，那个完全的心，那个全心，也就是新约的清心啊。大卫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会犯错啊，但是大卫有个心呢，是一个完全的心啊。所以弟兄姊妹，也许我们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啊，我们还常常犯错。那最起码让我们有一个完全的心啊，全然的是向着主啊。 所以我们知道在历代之下十六章九节，我们已经说过好几次，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在原文是说全心向着他的人。我们的主很愿意施恩，很愿意寻找人，好向他施展他的能力，但是他到处在寻找，看看有没有一个人愿意把全心向着他。所以你记得在旷野，以色列在旷野行走的时候，这个旷野好像什么呢？大而可畏的旷野，60万个人都倒闭在旷野，只有2个人，加勒跟约书亚他们过来了。为什么？圣经上说他们另外有一个心智，在原文就是他们另外有一个灵，专一跟随主，专一跟随主，全心的来跟随主。所以事实上啊，你看这条道路基本上只要你的心对了啊，神就容易在我身上做工。三心二意的人啊，心怀恶意的人，不要想从主让你得什么。所以你看我们的心多重要。但是这是神，如果我们的心愿意向着主，就好像摩西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呢啊，那接下来是主在做工，所以不是我们在做。所以当主做完的时候，你就看见摩西就预备好了，可以被神来使用。那在新约的圣经里面，你知道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22章37到39节，马太福音22章37到39节曾经讲过一句话啊，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你们要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如果我们这是尽心尽意尽力啊，来爱主我们的神呢，这就是全心啊，这就是倾心啊。如果我们这样爱的话呢啊，我们的心就能够见神。但是我们的心啊，跟我们的眼睛很有关系。你眼睛常常看世界的东西啊，你的心就受污染，对不对？所以心跟眼睛很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6章啊，告诉我们那一段话啊。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6章，我们看21节开始啊，21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啊，你看重什么？你的心就在什么地方啊？如果你看重钱财啊，你的钱财就成了你心所在的地方。所以为什么主叫我们奉献呢？啊，当你把奉献的时候，好像你的钱财就放到天上了啊，你的心就跟着上去了。所以每一次的奉献，你的心就上去啊。那你的钱财，你的财宝，如果是在你的孩子身上，很多时候我们孩子是我们的财宝，对不对？啊，你看我们的心就跑到孩子身上去了。啊，就从主的身上就转过来了。很多时候我们的财宝是我们的房子啊，那我们的心就在这房子上。所以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呢？啊，因为亚伯拉罕是在老年的时候得到这个孩子，老年得子那真的是宝贝，对不对？所以神要把它献上。神并不是要把这个孩子拿走啊，而是让他把他的心归给神。所以当他的心一归给神以后呢，神又把他的孩子又还给他了，然后就开始说了，万国都要因你这个后裔得福。那这个后裔在原文是一个单数，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就是因为亚伯拉罕不断的奉献，然后呢以撒也献上，雅各也献上，一直献一直献，现在有一天我们的主就来了，来的时候呢万国都要因他得福。所以你看见我们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然后他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所以你看我们的眼睛如果嘹亮啊，我们里面就亮起来了。如果我们里面我们的眼睛昏花的话啊，我们里面就黑了。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 因为我们里面昏黑了，啊，昏花，眼睛昏花了，啊，所以里面就黑了，怎么摸神的旨意也摸不清楚，啊，那什么叫昏花呢？啊，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啊，我们都得了老花，对不对？那老花的毛病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焦距没有办法对在一起，啊，你一次看两个东西，啊，但是呢，他说如果你的眼睛说嘹亮，嘹亮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单一，所以你的焦距如果是一个焦距，啊，正常人的眼睛是一个焦距，所以看得好清楚，啊，里面就亮，啊，神的旨意就很清楚。但我们什么时候呢？他接着告诉我们，你如果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的眼睛一只眼睛看着神，一只眼睛看着马门，你就昏花了，啊，里面就黑暗。所以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所以感谢主，我们从前，啊，我们的财宝都在地上，我们从前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但是感谢主，他没有放弃我们，啊，他仍然对我们说话，还给我们机会，啊，他说你怎么样呢？得救来在乎什么？归回安息。什么时候我们心转向他，啊，我们就归回安息，我们就能够得力，我们就能够平静安稳。路很简单，就是再把我们的心再转向他，啊，从所有地上属世的财宝转移开来。如果我们转不开来，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啊，让我们，啊，里面有那种信心，啊，轻看这世上的财物，啊，让我们能够看见，啊，那个将来的赏赐，就是我们的主自己要成为我们的赏赐，啊。所以在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啊，那边有一句话也是我们很熟的啊，所以我们这些话其实你看都是我们熟悉的话啊，但很多时候我们就过去了啊，我们没有注意，但是这些话呢基本上都一再提醒我们。他说你要保守你心胜于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落在什么样的光景呢？啊，你要知道这是从你心发出来的。如果你今天属灵的光景很刚强，啊，那是因为你的心清洁，啊，向着神。如果你现在属灵的光景很软弱，你就知道我们在心出了问题，啊，我们的心在主之外另有所爱。所以他说你要保守你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保守你心非常的重要。但是很多人就在问啊，怎么样保守自己的心，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保守心很重要，但你要怎么样保守呢？所以箴言第二十三章就给我们答案。所以主常常是这样，不但有要求，他有供应。所以在箴言二十三章二十六节他怎么讲啊？他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你又发觉呢，保守自己的心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又不会保守，那怎么办呢？把你的心归给主，求主来保守。所以他这里有一个爱的呼召，我儿把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你看我们的主很可爱啊，他没有说我儿你将你的心归我就停在这里了，因为我们常常就停在这里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学得很好。你如果要把你的心归给主吗，他接下来就对付你的眼睛了，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因为当你真正把心归给主来保管的时候，主就带你走一条路叫十字架的道路。这个道路我们常常不喜欢，对不对？我们一把自己奉献给主，怎么搞的第二天去上班的时候就发生那么多事情，我们就觉得好像是不是主没有真正在保守，没有，这就是主给我们的路。然后他叫我们怎么样，你的眼目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当你真正把心交给主的时候呢，接下来你的环境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要喜悦他。当你真的喜悦他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你的心在他的保守里面，啊，所以如果太顺利的环境呢，你以为神在祝福你，其实不是，因为他知道你还是婴孩，啊，他不能够用比较 严厉一点的手法来对付你啊。但是呢，现在他知道你长大了，他把你带上这条道路，要来炼净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的眼目要喜悦他的道路。你知道我们常常不认识我们的心，我们以为我们认识我们的心，但我们实在不认识。所以在耶利米书，我想我们也是很熟悉的，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这是我们也是常常读到的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到第十节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办法识透但是他接着说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炼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所以我们都不认识自己所以为什么那宗教是非常害人的因为宗教他们觉得靠自己的力量来修行来做善事，这样呢他们的心呢就能够讨神的喜悦，但他不认识他的心，只有神认识人的心，他能够鉴察，能够试炼。所以我们把自己交给主的时候呢，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心，主知道，所以他就兴起道路来要我们来喜悦他，来跟随他走这条道路所以一个真正愿意把心交给主的人，我们常常一定要有一个祷告，就是诗篇139篇我们都很熟悉的23节24节，我想我们都会背的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把自己的心献给主我们接下来就常常要祷告，求主来鉴察我们，因为我们每一次神对付我们都是一点一点来做因为做得太快了我们也受不了所以借着一点点的环境来建立我们的信心所以每一次我们要有这样的祷告，求主来鉴察我们，试炼我们然后慢慢的就把我们里面的杂质给除去然后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这些话都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话所以没有什么特别，但是盼望神能够借着这些话再重新更新我们，好让我们真的进入这个蒙福的道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后面这一段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后面这一段，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这句话很安慰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真正把我们的心交给他的话呢，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这一位呢，他能保全我们的所交付他的，就是我们的心，一直到见他面的日子。所以你看多好多好如果我们是自己来保守自己的心，我们不会保守。但我们交给他以后呢，他能够保守我们一直到见他面的日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所信的是谁呢，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又告诉我们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第二章十三节他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所以你看这句话多宝贝，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心交给他我们知道他这一位神呢，他不能背乎他的自己。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他把我们的心保守一直到见他面的那个日子。你看我们的主多好那我们都知道大卫是一个有完全的心的人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有很多地方可以让我们学习那我们今天要来学习一处很短的圣经来看看大卫是怎么样爱主，他的心怎么样向着主这给我们学功课的。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42篇 诗篇第四十二篇，诗篇四十二篇啊，这是可拉后裔的训诲诗啊。那根据他们犹太人的传统，还有读圣经的人都告诉我们啊，这些可拉的后裔是在圣殿前面唱诗的人啊，他们是专门献诗给神的。他们曾经他们的祖宗可拉背叛啊，他们被保留下来，所以他们成为在圣殿里面专门赞美神的人。因为他们为什么由他们来赞美呢？因为他们有经历，而一个有经历的人赞美的时候呢，他真的是能够赞美到那个深处里面去啊。但是真正写诗的人啊，读圣经的人都知道啊，这是大卫所写的诗啊。那大卫在写这个诗的时候啊，这个诗的内容我们都很熟悉的啊，我们都读过的。那这诗的背景啊，乃是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啊，这个逃难呢，还不是被扫罗追杀。他这逃难是被他的儿子押沙龙啊篡位啊。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我们当然知道是因为大卫犯了罪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犯了罪，神会赦免啊，但是呢，管教还是不会离开我们啊。所以神还会有必然的管教，好让我们经过管教之后呢，我们就有圣洁跟公义的生活表现出来。所以这是神的恩典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亚沙龙起来了啊，带领了一些人呢就篡位了啊，大卫就逃跑。逃跑的时候太匆促了，所以也没有什么人能够跟着他啊。所以大卫他们一面走一面哭，因为懊悔嘛啊。那这一段的记载是记载在撒母耳下第十五章啊，那我就不特别去讲了，我只讲简单的几个地方就好啊。所以大卫逃难的时候，首先是过了吉伦西啊，因为懂得的话，耶路撒冷的外面，在那个橄榄山那附近有一个溪谷叫做吉伦西啊，所以大卫他们就过了吉伦西、啊。这个时候呢，亚沙龙他们还没赶来，所以那些抬约柜的祭司啊，都忠心于大卫的人，他们就把约柜抬着跟着大卫走，但是大卫不愿意，大卫说约柜以前都一直在漂流。现在好不容易来到耶路撒冷，他不愿意约柜啊跟着他漂流啊，他愿意约柜留在耶路撒冷他应该在的地方啊，所以大卫就拒绝了。然后他在走的时候呢，又碰到一个示每啊，那示每呢就咒诅他，用石头要砍他啊。那为什么呢？因为示每是属于扫罗这个家族的人啊。那扫罗的家族败落以后呢，啊，大卫接替作王，所以他就很恨啊，他就用石头。要砍大卫，要咒骂他啊，因为他就觉得现在大卫终于现在是好像落荒而逃啊，他要欺负他。但大卫周围还有一些勇士要杀他，但是大卫说不要，不要杀他，他觉得这是神的手啊，所以也许有一天神怜悯我，再把我带回来啊。所以后来呢，他就过了约旦河啊，一过了约旦河以后呢，到了河东之地了，所以亚沙龙就没有追赶他了。本来亚沙龙。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谋士，说你一定要去追他，趁着他还疲惫的时候把他处理掉。但是有一个是帮大卫的啊，就劝他啊，其实是帮着大卫，就是说现在大卫在逃难，如果你去的话，他一定很生气，到他所有的力量来攻击你，不一定得胜啊，你还不如派着所有的大军等到期以后去追杀他。所以这就给大卫时间，就过了约旦河。所以大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啊。他的心就像鹿渴慕溪水一样，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你知道鹿是一个很美的动物啊，你看他跑的时候敏捷轻快而且敏感，那但是鹿呢又常常被追杀，追杀的时候跑的时候是很口是很渴的，所以呢他巴不得能够赶快碰到溪水，因为一到了溪水的地方呢，它就可以解渴，而且不但解渴呢，当它一过了溪水之后呢，很多动物就追不过来了，甚至有一些那些要追踪的人，因为闻不到它的脚的气息啊，一到了河边就没有办法了啊，所以它在跑的时候呢，它渴慕溪水啊，溪水不但能够解它的干渴，而且能够保护它。 所以大卫他的心，他的感觉就像这样，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就如鹿切慕溪水。”这是大卫的心，哦。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的心可想神，哦，就是永生神。我几时朝见神呢？”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换一个环境，我们今天是大卫，我们本来是坐在宝座上的，我们是做王的。现在有人把我赶下来了，你看我第一个想法是怎么样？我在逃难的时候，我第一个祷告是怎么样？就是去报仇，对不对？其实很多人在追，好像误会我，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报仇啊。我们想到什么呢？就想到我的宝座啊。你知道，所以为什么今天很多人都喜欢争位置啊？因为这是你的宝座啊，所以你想要夺回来啊。有的时候我们想要什么东西呢？想到我们失去的国度。想到我们的很多财富，但大卫不是这样。大卫说：“我的心可想什么呢？可想神。”这是大卫的心。他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国位可以失去，啊，仇可以不报，啊，财物我不需要，但主啊，我要你自己。啊，这是大卫的心。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你看我们有好多的事情搅扰我们，然后当主拿去的时候，其实本来就是主给我们的，但是而且还不是主给我们，事实上是主借给我们的，啊，因为我们走了也带不去的，但是借着借着就变成我们的了，啊，有一天主要拿走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肯给了，啊，所以当我们真的被拿去的时候，我们心就在那个事情上面。但是大卫在受苦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说：“我的心乃是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因为当时约柜就是代表神的自己，现在约柜呢把它留在耶路撒冷，在当时他的感觉就是这样。因为事实上我们晓得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呢他随时在我们旁边，他永远，我们永远不会失去他的同在，但是呢我们会失去同在的感觉，啊，我们会失去同在的感觉，啊，所以呢，大卫在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去朝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啊，但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是何等的美好啊！我们只要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啊，都能够见到他，都有他的同在，而且我们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他就在我们的中间。但在大卫他当时他们在旧约的时代，好像他没有看见约柜，他就好像没有见到神一样，所以他说：“我昼夜眼泪当饮食。”他昼夜在哭泣，很多时候我们昼夜哭泣都是为着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失去的财产，为我们失去的工作，在那里昼夜哭泣。但是大卫昼夜哭泣是什么呢？他是为着神，因为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所以他在最在乎的，他最大的难处，并不是人的逼迫，再大的难处，不是失去了宝座，他最大的难处就是人问他说：“你的神在哪里？”他爱他的神，他说：“如果是，所以呢，这是他的难处。”所以第四节就讲到他在回想，他说：“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所以大卫想到他从前怎么的爱神，他在耶路撒冷率领众人来到神的面前，在那里赞美，在那里欢呼，他觉得这何等的好，能够亲近神。但是现在呢，他一想到这些事，他就悲伤。但是当他追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事实上他的灵也被提升了。所以第五节，你看他的灵就不一样。他就说：“我的神啊，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你看，现在大卫对他自己的心说话：“你为什么要忧闷？”现在他在信心的里面对疑惑说话：“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为什么要忧闷？应当仰望神。 我们应当仰望那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所以不是环境的问题，乃是我们仰望主的问题。在神那里有盼望，你看环境没有盼望，只有看神才有盼望。神是我们的盼望，有了盼望我们就有信心。结果呢，他说因他笑脸帮助我，所以在信心里面呢，他看见了神的笑脸，神向他显现，所以他就可以在这里来称赞。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有一个迫切渴慕神的人，昼夜寻求神的人，他甚至为着神他忧伤，一直到神的显现。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神为什么没有向我们显现呢？因为没有像大卫这样强烈的愿望，他这么渴慕神的见神的面。如果神不向他显现，他就不让他过去。很多时候我们有几个月没有见到神的面，我们还是过得好好的。你看这就是大卫的跟我们的不一样，这是大卫的心。所以大卫他就好像真的是像断了奶的孩子，他能够躺在神的怀中瞻仰神的荣美，在殿里向他求问。所以大卫是这样的一个全心向的人。所以摩西就经过这40年，他的心被炼净了，他就预备来迎接神。所以神接下来就要向他显现。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把我们的心交给主，求他来保守我们，让我们的心也像大卫一样，一切的环境不会影响到我们，我们所寻求的乃是神的自己，我们可想神。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要把那个爱你的心，把那个完全的心，把那个纯洁的心赏给我们。主要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的心，只有你认识我们。主啊，让我们真是懂得怎么样来保守我们的心，乃是把我们的心奉献给你，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的眼目也能够喜悦你的道路。主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因为你能保守我们所交付你的我们的心一直到那日。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是欢欢喜喜，毫无任何亏欠，坦然无惧的来见你。主圣愿今天所有坐在你面前的弟兄姊妹，所有听到这些信息的人都能够被你得着，都能够荣耀你。我们把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